能够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那今天还是由我来代班主持，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Macario。
大家好，我是 Emma。
大家好，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 Rudolf。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那再次欢迎我们的 Rudolf 和约瑟弟兄，因为确实好久没有来参加我们的录音了，也是再次欢迎。
哇，
欢迎
哇，好开心，
谢谢，
好开心，好开心。
嗯，确实很开心。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幸福时光这样的节目。那幸福时光是一个查经的节目，这一季呢是给大家分享使徒行传。我们的节目幸福时光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还有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跟大家说一个事情，也就是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杜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我们也邀请了这一位主任牧师为我们当顾问。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和分享的过程中满得恩典。好的，那今天的题目叫做安提阿的基督徒，我们要看的经文部分是使徒行传11章25到30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好的，那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还有戏剧圣经的广告，再次讲一下我们要看的是经文11章25到30节。那还是老规矩，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由 Rachel 姊妹。
好的，在上节课呢我们有了解到建立在安提阿的教会是在外邦土地上以外邦人为中心建立的教会。神使用了一些无名的圣徒向希腊人传福音，并且通过他们建立了教会。被派往安提阿的巴拿巴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的恩典，就心里欢喜，劝勉他们存坚固的心，恒久靠主。安提阿教会呢，就是一个通过他们改变了生命而成长的教会。尽管那样的地方充满了各样的民族和偶像，但福音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就这样，安提阿教会成了一个从堕落的偶像文化和思想中分别出来的地方，但同时他也成为了一个不排斥任何罪人来到耶稣恩典中的一个教会。
好的，非常感谢分享。那刚我们就听完了今天的经文背景，也知道了说我们要现在要看的是安提阿的基督徒他们的故事。我们这一期也是着重来看他这样一个刚刚建立的教会在这样一种特别的时空背景下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好的，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是要看的经文是26节。我们看到这些信耶稣的圣徒们，这些信徒们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个叫做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称号。那基督徒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 习以为常的一个称呼，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是基督徒。那首先想要让大家来想象一下，基督徒这个绰号，这个称号在当时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下，可能是带有怎样不一样的一个意味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好的意思。
哦，你为什么这么猜呢？
就是可能他们会把就是看作一个异端，因为不符合他们的那个原来的文化还有他们的宗教的理解嘛。
嗯，
就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固有的那个犹太教的一些背景之下。
OK。
嗯，
所以 Richard 姊妹是以这个犹太教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基督徒这样一个称呼。那想想，我觉得刚刚也讲了吧，是外邦人，他们现在是在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当时希腊那些人会觉得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
是说针对这个基督徒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是他们在称呼这些信徒们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带有怎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
嗯，其实看起来就是消遣吧。
嗯，
就是在取笑他们，
就是取笑他们。对，那刚刚 Rachel 有分享到，Rachel 姊妹有分享到以前的背景嘛？那其实从现代社会来看的话，确实很多基督徒在做的事情跟普世的价值是完全是相反的方向。
是，
对啊。那自己怎么讲？就是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别的事情少管闲事。这个可能是在属世的生活当中多数的人的一种态度嘛。那可是基督徒哇，什么？要星期天一定要做礼拜，然后什么要去爱你的仇敌，什么脸的一边给人家打了，另一边也要给人家打，哇！你们基督徒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从属世的价值观是不合逻辑的嘛？
对，
对啊，是。
所以你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是在，也是，尤其是当时希腊文化中，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这样一个概念是非常奇怪的。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而且他们做的事情也是不太合这个社会的一个逻辑的。
其实不单是他们啊，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曾经没信主的时候嘛。
Okay.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啊，感谢主啊，还好后面信主了，不然他们有的这些问题可能之前自己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嘛。
好的。那刚也是提到了从当时时空背景讲到了现在的这个感觉嘛。也是想有没有想要分享说现在这一个状态下基督徒对你来说是怎样一个感觉？你是不是愿意很自豪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你在职场上在学校中还是可能有时候会有顾虑，说自己如果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别人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一些眼光？约瑟弟兄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刚才那个说的基督徒这个绰号啊，
是
哎，就是有一种被嘲讽的感觉，就是他们会嘲讽他。除了此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就是厌恶。
厌恶吗？
哎，就是人常常不是因为你是谁而讨厌你，而因为你像谁而讨厌你。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个人某个什么，他们自己是什么来讨厌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像耶稣，因为他们讨厌耶稣，所以他们讨厌他，因为他们太像耶稣了，跟着耶稣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讨厌一个人，说哎，这个人跟他很像，也同样也会讨厌他。对吧，这就是他们自己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挂上了这样的一个被别人厌恶和嘲讽的一个角色。哎，那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这个称号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尤其是在那个信仰不是太开放的国家来说的话。比如说我最近在投一些简历，就是查找很多的学校投简历的过程中，哎，都会有那个宗教一栏，就是你要写你是什么宗教，没有就写无，有就要写。但是有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说写，但是肯定是要写的了，但是你在那个表格发给你，你不填可能也行吧。但是有的时候他在网页申请的时候你必须得填，那个是标星号的。你要么填，要么填别的宗教，要么填无。那面对这个过程中，哎，该怎么去选呢？我在想啊，如果填基督教的话，会不会就是，录用的概率很小？因为本身对基督教就是排斥嘛，并且对思想的控制也非常的严格。 然后基督徒一般我们的最大的神是上帝嘛，就是很难去把控这个人的思想。那这就给我们就是可能会面临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我在想了以后，我就直接写基督教，我也不管了，录不录就我也不管，就直接写上基督教。就虽然会有担心，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得站在神的角度上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约瑟弟兄的分享，也是约瑟弟兄也是展现了自己非常愿意去宣称自己基督徒一个身份，即使这样的一个行动可能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属实上的一些受损，利益的受损，仍然是愿意去自豪骄傲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也是值得鼓励的一个行为。好的，那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讲是第一次有基督徒这个称号嘛？
对。
那你们觉得在称呼他们基督徒之前，这些人可能认为他们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呢？
他们会认为他们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哦。
因为他们本身是从犹太教出来的嘛。
嗯。
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哎，在这个基督徒绰号出来以后，就会发现，哦，原来是基督教和犹太教是有分别的。
嗯，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犹太教是不被嘲讽的，它是被接纳的。
嗯，
哎，基督教是被排斥的，是被罗马政府排斥的，所以就带来很多的困难。就是，哎，从那个时候，基督教和犹太教能够被分别出来，我想这也是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虽然不太好，但是也是有他的恩典。
OK， 所以说是第一次的人们能够看到说基督徒。不仅仅就也不是说不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对，
而是他们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群体。
对，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第一次传给外邦人，因为犹太教是非常注重我们讲血统，他们是只有犹太人被接纳在犹太教里面。那当这些基督徒们第一次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我想尤其是像这些希腊的外邦人，他们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些犹太教的分支要给我们传，他们也很难理解。可能是当有一部分外邦人信了之后，他们才发现，哦，他们确实是不一样的， 不是一个犹太教的分支，而是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信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群体。
是，
对。那我想这也是再一次证明了，也就是说这些安提阿的信徒们，他们是真的是他们的生命活出了耶稣的见证，活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才能让他们能够看到说他们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去向往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说别人看到我们说，哦，这个人像是耶稣基督一样。
嗯，
我觉得应该是想想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好的，那下一个问题，第三题要看的是经文的28节，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饥荒的一个发生，那这样一个遍及天下的一个大饥荒，我们看到当时的这样的饥荒之下呢，信徒和非信徒他们是都受这个饥荒的影响，那都是同样的受苦受难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基督徒可能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呢，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信主了怎么好像没有什么用呢，好像跟那些非基督徒一样在受这个苦难，有时候甚至可能你会更加不平一些，说那我还不如就是非信徒呢，反而是可能有了这个信徒的身份之后让你更加的不平。那还有一种呢，是会去接受去认识到这是神的一个旨意，是说这是神的一个主权，那去能够去思考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如何能回应神的旨意。那想问大家有没有过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可能你经历的困难没有像饥荒那么严重，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是应该是没有经历过饥荒，我也没有经历过。那可能虽然困难没有那么大，那遭遇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些挣扎，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想法呢？
好，我自己虽然没有这样的很深的经历，但是我替别人这么想过。 好，就是好像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美国一个学校初中有个枪杀案嘛，
嗯，
然后一个很小的孩子，小女孩，在那个过程中被枪杀去世了，
嗯，
然后他自己非常爱主，就是据我们就是后来的报道，他自己与主的关系特别好，每天都祷告。然后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画了一张画，就是好像是天使过来接他的那种感觉，就他好像知道自己要去世的。然后就是我看到这样的一篇报道，我就想啊，他那么爱主，那么小，可能未来可能会为主做很多的事工，为什么在这一次的枪杀中他也去世了呢？因为忽然闪出了这样一个念头，但是后来一想，当一个人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会我们下意识的就认为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没有这个世界好，所以你会替他觉得惋惜。
OK，
所以后来就原来这样是不对的。其实他要早早的去见耶稣，享受更美好的生活。我想，这从神的角度来说，对他也是一种祝福，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少受一些的苦难。然后，从换一个角度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神来看的话，就是人一辈子的年岁像眨眼之间就很小，他不在乎你一百年还是十年五十年有多大的差别，在神来看没有差别，基本上与永生相比的话没有差别。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嘛，虽然你在这肉身是去了，但是人的灵魂是直接去神那里，是不死的。我想当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明白一点，能更好的释怀一点吧，我觉得。
哦，好的，感谢约瑟弟兄分享。我觉得好像本质上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在用俗世的眼光去评判，
对，
还是说能够，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因为我没有上帝那样的智慧，那样的他的一个眼界，但是呢，当我们尝试去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执着于太多这样的事情。
对，
好的，那请问其他的姊妹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就是我关于饥荒的事情，昨天我刚好和一个就是教会里的一个长辈然后去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刚好有提到过，这样就是他在20年前当时去菲律宾宣教，然后当时的菲律宾是虽然他是天主教为主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就是富人可以他们家里就有高尔夫球场，但是穷人他们每一天都会有人死，就是饿死，就是
98年的时候嘛，
就是20年前嘛。然后就是他想要去帮助他们，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他可以今天把吃的分给他们，但是不能分给所有的人，就是他讲到了这种无力的感觉，就是他想要去帮助周围的人，然后但是他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些人死亡，就是他所拥有的财力是没有办法去救这些人的生命的。
是，
然后他当时就很想说到底要该怎么办去解决这个事情。就像是这里面的大饥荒也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是会受苦，不管你是可以生存还是说你即将面临死亡，
是
你都会遇到相同的心理上的煎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如果这样的时候，那神他到底要我们怎么去做。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能做的很少，然后我觉得这种时候除了能信靠主什么办法也没有。
好的，感谢分享。那这样的，所以那一位长老吗，还是他所要传达的一个感觉是，当发生这种大的灾难超乎我们能力的时候， 是让他能够去思考，
嗯，就是
我们能力的有限这种感觉吗？
对，就是他没有办法用这个世界的力量去帮助这些人，所以他能够做的只能是去祷告，
祷告传福音让他们信主，对吗？
嗯，只能是去祷告，然后去让周围的人去能够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想要就是让当时的一些个，因为他们其实不是没有吃的，而是因为贫富差距的原因，所以
是
他只能够去用一些力量，然后想要去影响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注意到这些事情，但是他是没有办法去决定这些事情最后的走向，他只能是去祷告。
OK， 好的，感谢分享。那剩下的两位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哦，那我之前就是有收到，我们有时候会收到那种祷告的叫什么
祷告信，
哦，拜托祷告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当时也是就是说一个朱莉的一个家人他们身体不太好，然后他们紧急祷告，然后就一直祷告，然后一直等消息，一直就是追踪这样的一个消息，但结果还是没能够那个
变好
活下来，对，没有能够变好，那种时候还是挺无力的，就是感觉一个方面是好像那个时候是跟自己预期的不太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之前的很多祷告的时候还是比较顺利，或者说有变好的一个情况嘛，
嗯，
然后也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是这么努力为上帝去做做工，为上帝而活的人会有不，在我看来就是比较悲惨的一个结局嘛。但是刚刚听到那个约瑟弟兄的分享，然后也包括怎么说，就是后来的想法和当时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当下的时候是悲伤战胜了那个其他的情绪的，就是觉得会很可惜啊，然后挺难过的，嗯，可能还是也是刚刚分享那样，就是除了依靠主，然后会有很多不理解的情况，然后也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但是还是选择去依靠他，相信他吧。
嗯，
好的，那我觉得共同点的话就是说，在这种大的灾难面前，会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和自己的弱小，然后从而能够去看到神主权的一个伟大，然后在这样的契机之下能够去思考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做的是什么，然后从而让我们能够去看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杯水车薪，甚至说是没有任何办法，只有能够信靠主，然后是承认神的主权，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反思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以我们人的眼光来讲，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被情绪所吞没的时候，那我觉得还是需要不断的经历，不断祷告，才能够真的去，当我们真的面对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也能够去信靠主，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这样的平安。那接下来的问题也是跟这个相关，第四个问题看的是29到30节，我们看到在这样饥荒的情况下面，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仍然是能够按经文讲的照个人的力量去帮助比他们更加困难的耶路撒冷弟兄。那可以想象说，当时安提阿教会因为这个饥荒是大规模的大范围的，那他们的情况自然也是不容乐观的，我想那在他们自己也是受灾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去照他们的力量去帮助其他的教会，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看到说他们怎样的一个心境，他们是以怎样的一个心态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呢？
哦，好，其实 我觉得很有趣，看起来第四个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的一部分的答案嘛。
是，
因为第三个问题问说，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应有怎么样的反应。
对对，
那如同是大家刚刚讲的很多就是还是要持续祷告啊，持续的信靠。那我觉得想要去提一个部分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没有经过大饥荒，但是各位都经过前几年的疫情。
对，
然后那我觉得会印象蛮深刻的是，那几年对我而言我觉得真的是蛮痛苦的几年啊。
哦，
就是好像是也不能够搭飞，就是也不太能够到海外去。
对，
对，就是那因为我当时是在台湾嘛，
嗯，
然后就是哇常常外出就觉得说很不方便，然后也不能搭飞机出国，不能去哪里，就觉得说很多地方不能去，就觉得为什么要哇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嘛。那那个时候也是前面也是会觉得说主为什么降这个瘟疫下来，那再来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为什么在惩罚这个世界的某些人的时候我要跟着连带一起好像一起去赔这个罪，这样子心里会这样想。那不过其实讲到这个第四题的去帮助比他们更困难的这个耶路撒冷弟兄，那我觉得会跟当时的事情去连结，是我当时后面慢慢走出那个情绪也是被很好的提醒的，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是跟这些非信主的人一起抱怨，而是我们怎么样借由这个机会，或许它就是一个福音的契机，我们能够去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疫情的发生它就不是什么很自然的就有这个病毒然后人就开始各个传染，那或许神在背后有他的美意，也或许是在当时世界的局势已经乱到一个不可开交的情况，如果再不降这个瘟疫下来让大家彼此冷静的话，可能真的世界大战就发生了，可能很少人去想到这件事。就是我们会看到的是疫情当下给人的痛苦，但是我们没有去想到是说或许神有他的美意或者是他的用意这样子。那再来讲到是彼此帮助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这个就是在困苦的当中也是能够透过我们去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机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有人都觉得无论是饥荒无论是疫情或者是什么样糟糕的情况之下，那这群基督徒或许自己也不是特别的富有，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有的无论是实际上的金钱物资或者是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我们透过的祷告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的看见，能够去让身边的人有一点点的机会去感受到说哦，原来基督徒是有爱心的，而且不是靠自己，因为刚刚提到的嘛，可能我们也不是每个都是富翁什么的，我们也是把我们有限的资源或者是有限的东西拿来分享出去，去让他们感受到说哦，原来这些基督徒是真的有爱心的，即使他们不是那么好也愿意帮助我们，那甚至是不求回报。那再下一步就是跟福音的连结，哇，这个爱这个爱心应该不是人能够自己拥有的，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那这个背后的爱心是从上帝而来的，那在借由这样子的机会也是一个跟福音的连结啊。所以其实在困苦的当中彼此互相帮助，无论是基督徒之间或者是帮助这些非基督徒的人，那其实这个就是其实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做这样的事嘛。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学习效法的过程，这样。
OK， 感谢乌道夫弟兄非常详实的一个分享，那我觉得也是提到了很多在当时这种困难情况下他们这样仍然能够去尽自己力去奉献这样一个行为，也是展现了他们能够去真正的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样一种牺牲，这样一种奉献。
嗯，
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跟随主耶稣，他们才能做出这样常人看来不太理智的事情可能是。那还有其他的
就是当时的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它其实是以外邦人为主嘛，所以的话当时的信徒其实都是不怎么富裕的人，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也要去面对饥荒的一个威胁，然后但是就是 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还是会愿意去奉献，然后去托付给巴拿巴和扫罗，然后去奉献给犹太教，犹太教这边。然后其实也是他们表现了一种对弟兄姊妹的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肢体，然后互相去帮助，然后就像说照个人的力量一样，然后互相去帮助，就是没有说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受到了饥荒的威胁，然后就等着教会去帮助，然后他们都是会奉献自己的力量，然后就我觉得这里面也很体现了当时的这个就是爱弟兄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好的，感谢Emma姊妹的分享。我觉得也是提到了说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不是说只是说遵守一个法条的一个感觉，还是说他们真正从对弟兄姊妹的爱出发，所自发的一个喜悦的一个乐意的一个奉献，
是
吗？
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像神也是不仅仅是在于我们的行为，更是在于我们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的内心的一个是奉着怎样的一个心去做的。因为神是能看到我们的内心的，虽然外人只能看到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要时刻注意说即使我们做的行为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有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心态去做的，而只是说为了自己的荣耀，或者说为了显现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像是就是为了展现自己而做的事情。因为只有神能够去鉴察我们的内心，而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像我自己其实也是没有经历过太大的困难。我觉得可能在座的因为都活在比较好的年代所以在生活的困难上可能都没有太大的经验，但是也希望这样的例子能够让我们有至少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准备，当我们在以后面对无论怎样困难的时候都能够看到这样安提阿教会这些信徒的一个例子。而且我们看到像圣经里面不仅是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保罗书信比如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是提到了像马其顿教会，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在非常缺乏的状态之下仍然能够去给其他的教会做一些捐献，那这样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反思的。好的，那最后的问题还是说通过今天学习你得到了什么，有什么想要额外分享的内容。那我先讲一讲的话，对我来说其实第一题就是第一个分享问题就是第二题讲这个基督徒的称号，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说耳目一新的一个感觉。因为尤其是当你在信主有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你一直都是在教会里面然后跟其他的信徒交流，你会觉得说基督徒这个词语的意味就有点淡化掉了。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也有这种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用一个词用的太多，你会感觉它的那个含义的下降。这个在现代的语言中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你看到英语中的形容词好像越来越华丽，然后本来可能说 good， 然后现在 good 感觉可能不怎么样你会觉得说
excellent，
对 good 好像可能在骂人有些人会觉得，比如我听说说
perfect
是是，然后有可能就
英文不错吧，
非常好 perfect
perfect，
因为我听说比如说像英国人他们如果说这个一道菜 not bad， 他们的意思是非常烂就是可能
这么委婉吗说话
就是说这样的词语如果我们不常常提醒自己基督徒给我们的含义，就可能就成为一个没什么意义的标签，甚至我们都可能不太在意说自己基督徒和别的基督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可能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只是说我每周去教会可能只是这种感觉
Christian not bad、
我觉得 not bad 就是这种感觉那 如何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让这些其他人看到我们说，哦，他是真的像耶稣基督的一个人，而不是他只是一个，星期天去教会的一个人 ，not bad， 那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也希望说，能够，来反思，能够去看自己生命中到底是不是一个能够让别人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嗯，好的，那亚马姊妹，
就是那提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名词的定义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很多时候，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贬义嘛。但是其实来说，当时能够被单独拿出来说他们是基督徒，那他们肯定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才会被拿出来说啊，他们这些人是基督徒。然后所以的话，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行为已经是很符合基督徒的一个行为，所以他们才会被定义为基督徒。然后但是其实随着时间的变化，那基督徒的话其实只算是一个专有名词，而不是只特定一类人了。然后所以让我们更加的去模糊化了这个词，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算是基督徒。然后你就是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问题也是会问我们说，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觉得神的爱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是爱。很多时候教会里的主题都会变得很简单，但是又很值得思考。有的时候去礼拜的时候又听到的那个定义就是恩赐是什么，然后爱是什么，然后你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你是谁，我是谁，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定义，但是又很难去讲。然后这里面的基督徒的这个定义也是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甚至于不太能够确定那基督徒到底是代表了什么，那什么样的人所以算是基督徒，然后什么样的人他不太能算是基督徒，或者说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成为基督徒，是读圣经的人还是去礼拜的人。然后因为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比如说我认识的很多他们有上神学院但他们不信的人，然后也有周末去礼拜但是他们也不信的人，然后也有他们熟读圣经甚至于可以背下来但是他们说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对于基督徒的这个定义很多时候很模糊。
好的，也是留下了一个开放的一个问题，让听众朋友也是让我们来思考。感谢分享。
我有想到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的一个话，有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们。就是在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个教会也能看到他们是合而为一的嘛，即使是在一个大的一个苦难当中，依旧是真真正正的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子。所以不论之前人们是怎么看他，是因为什么把他们叫做基督徒，但是正是因为他们活出这种与蒙召相称的生活，他们能够改变人的想法，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基督徒。我想我们应该也是一样的，就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士嘛，用不同的方式去向身边的人介绍耶稣基督是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一辈子的使命，我觉得。
好，感谢分享。这位罗道夫弟兄。
对，我觉得在今天这样子的这个分享当中，其实刚刚提到的比较多是确实在基督徒的角色上面。其实刚刚各位也有分享一下，可能我们在众人看起来就是 欸，会不会甚至有时候去怀疑说搞不好不要信还比较好，因为信主其实别人受的那些我们也得受，搞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受的困难更大，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事，然后我们居然还要去什么爱你的仇敌，还要去关心那些也有需要的人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作为基督徒，那我们愿意去活出耶稣的样式，那这个样式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是丰丰富富的能够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东西我自己的感动是它是不论环境或者是不论时间的因素，哦，也就是说我们在跟需要的人的时候，如果他是知识上不足的，我就能够教导他真理，那如果说是生活上面缺乏需要的，我就能够给予他恩典。那其实这两个东西是本身是缺一不可的，因为本身耶稣他自己也就是具备这样子的在他的身上，哦，那刚刚这个 Emma 姐妹分享的这个就是说到底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那我再回想一下曾经应该很多年前的在我们台湾的教会，因为我的教会当中大部分是可能学历比较高的一些年轻人，那大家其实也都蛮聪明的，所以呢就一群人拿着圣经针对一个什么问题，那反正大家就开始在辩嘛，就是哦，圣经上说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样，就看两边在那边讲，可是讲到后面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就很有趣，他说所以现在是基督人法利赛徒，意思就是我们嘴上讲的我们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全部都在跟法利赛人一样，全部在讲规定，全部都在讲哦，圣经上说了什么什么，然后可能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哎，到底谁是对的，有一点那种味道在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当发现说爱已经不见了，然后好像就是真理真理双方在那边就是对话，可是那恩典去哪里了，哦，所以我会一直提醒自己是我觉得恩典跟真理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个对。
好，感谢分享。最后我们的约瑟弟兄。
好，刚才分享的内容中有那个饥荒，信主的人也有饥荒，不信主的人也有饥荒，这也很公平嘛，一视同仁。然后圣经中也有一句话，将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也是很公平嘛，那人就是这么麻烦。为什么会降祸给信的人呢，给义人呢？那为什么又把福分赐给那些恶人呢？就是老是以人的角度去判断神。那今天从今天分享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不要以人狭隘的眼光去定义或者是去限定神的爱，神的旨意。就是神在一个困难中保护一个人，或者是让这个人同样在患难中遭受灾害，都有他自己美丽的计划，有他自己的心意在里面。那人能够做的就是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从神的角度去更多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神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好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节目就是到这里，今天是幸福时光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44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